川集通话之前，中共促银行减持美债，贸易逆差1400亿，发回叫压止中国。高市自民党大胜，日股飙升嚟庆功。日本经济走向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据彭博社的报道，北京监管机构已建议金融机构克制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理由是担心风险过于集中以及市场波动。彭博社引述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官员他们敦促银行限制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并指示那些风险承担较高的银行削减款项。不过这项指令并不适用于中国官方如外汇局持有的美债。这份指导意见在最近几个礼拜以口头方式传达了给几家大型的银行，反映出官员他们日益增长的戒心，担心大量持有美国政府债务可能使银行面临剧烈的波动。看似好似同地缘政治无关，这个行动呼应了目前正针对美债避险地位以及美元地位和吸引力的辩论。按照消息人士的讲法，这往往被视为贸易战明显升级的举动，这次被包装为分散市场风险，至少在中共的措辞上是强调这个同地缘政治博弈或对美国失去信心根本信心无关。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不打自招，还是越描越黑，以美债现在的收益率相对于中国国内的各种人民币资产来讲，不知道中共这些银行奉旨减持美债之后去哪里找收益率更高的资产来勉强支撑一路跌过净息差。观众朋友你们怎么看呢？报道引述西太平洋银行的马丁·卫顿就事件报道基本持保留意见，他表示中国持有的美债在2017年已经达到顶峰，目前的剩余部分相对于整体市场规模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作为金融市场策略主管，卫顿认为中国目前持有的6820亿美元美债根本算不上问题。卫顿说，即使将比利时和卢森堡加入去，总额亦先至是刚过7500亿美元。美债尤其是十年期的国债被视为全球金融体系的锚。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债务有无风险的声誉，因为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经济体、独立央行、联准会以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历史上从未违约，就算有债务上限争议，这个令到美债成为全球投资者的风险首选。即使在危机中，比如2022年俄乌战争或2020年的疫情，资金仍涌入美债。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是全球利率的基准，它影响一切从企业贷款、房贷到新兴市场债券定价。美债市场规模超过25万亿美元，日交易量几万亿，是全球最逆体市场，投资者用距离对冲风险或作为无风险收益率的参考。根据中共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截至去年9月份，中国境内银行持有价值约2980亿美元的美元计价债券，目前尚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比例为美国国债。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对银行下达的美债监管指导是在这通电话之前发出的。按照报道的讲法，受这个消息影响，美债价格下跌，美元对主要货币则轻微走弱。不过美元价格下跌和美元实力不是划等号的。美国财长贝森特上个礼拜五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澄清强势美元政策不等同于美元汇率强势时解释话，所谓强势美元政策是指我们是不是在做令到美元拥有强劲后盾的事呢？他指出政府在税务、贸易、去管制化和能源政策上的作为，以及重新确立我们在关键矿产的主权，我们是不是正在令到美国成为全球资本的最佳去处呢？我认为每人比川普总统做得更好。 即使在川普上任，卖美国的讨论此起彼伏了一年之后，美债需求仍强劲。根据最新的官方数据，去年11月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上升至创纪录的 9.4 万亿美元，比一年前增加了5000几亿美元，显示市场信心还未崩。虽然中共现在亦不敢轻易开启资本战，即使按照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奥对于资本大战的讲法，中共和美国都有行动的动机，但是目前最有动机的恐怕是欧洲。2025年，法国和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总额达到了1400亿欧元。法国战略和规划高级专员办公室建议采取反制措施，应对中国这一压路机式的贸易压力，对中国商品征收 30% 的普遍关税。这一提议或将引发和柏林的辩论。礼拜一2月9号的法国回声报题为《遏止中国社论》，对此现象做出了评析。回应报社评指出，这两个数据令人震惊。根据法国海关上个礼拜五公布的数据，法国去年对华贸易逆差达500亿欧元。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第二个数据，德国对华贸易逆差创下历史新高，达到900亿欧元。在德国对华出口停滞不前，而进口却持续增长。德国人是否终于亦会认为中国是一个系统性对手，威胁到其整个工业体系呢？众所周知，中国目前占据全球产能的三分之一，而且这比例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这个礼拜一，法国战略和规划高级专员克莱蒙博纳将发布一份详尽而令人担心的分析报告，很多工业界人士亦认同其中的结论。核心结论就是，中国制造这一台压路机现在威胁到欧洲的生产核心，德国三分之一的出口和三分之二的国内生产面临风险。法国的去工业化遗憾的是，使得相关数据略低。对于欧洲大陆而言，这个是中国廉价商品和人民币被低估共同做出的结果。最后一句，低价商品和人民币对低估，正中问题的要害。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了，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之内，连医生都感到惊讶。他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是啊，不是等健康出问题才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是最关键的。现在三高代谢宝货到了北美，快点买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选三瓶补气18味或三瓶润眼宝，还能够享受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或者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舒服，不要错过，现在落单是最抵的。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作，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的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让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配搭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吧。高市祖苗和自民党在礼拜日获得了指压式的胜利。礼拜一日本股市力庆功，日经225指数开始大涨 5%， 创下历史新高。这样这个对日本经济和海外资本意味着什么呢？由于自民党在众议院赢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买入日本股票趋势加强。 尤其是在国外投资者中，因为市场普遍认为高市人政的政策势头将会增强，市场预期高市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提振企业获利，推动股价上升。另外，专家预测高市早苗大胜之后，日元对美元汇率或将逼近160，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高市良师赢得选举后，日元对美元汇率上升 0.4% 至 156.55。 30日联金融集团高级货币分析师迈克尔曼礼拜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此举可能反映了高市潜藏在当选后的讲话中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持续承诺，以及财务大臣片三五月同美国当局协调支持日元稳定的表态。汇丰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洛伊曼补充话，民族希望强大的多数席位将赋予自民党更大的回旋余地，使其能够推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全球市场策略师王伟强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这次的胜选将促使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措施，例如为期两年的消费税减免，这就增加企业投资并推动积极的企业改革。火星宏观账号发文说，高市早苗推行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暂停食品消费税两年，可为家庭增加约 1.5 万亿日元可支配收入，叠加1350亿美元刺激计划，预计2026年 GDP 增速可从2025年的 0.8% 提升至 1.8% 至 2.2%， 股市财富效应将进一步放大，富裕阶层消费意愿增强，奢侈品、旅游、汽车等可选消费有望反弹。中长期来看，政策将推动日本从通缩转向温和通胀，实际利率上升空间有限，央行大概率维持宽松， 2% 通胀目标有望在2027年前实现，日本国债收益率可能升至 1.5% 至 2%， 但是因日银持续购债，债务可持续性风险可控。半导体、 AI、清洁能源投资将加速技术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过风险同样明显，财政赤字扩大可能引发市场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政策对于依赖公共支出可能侵占民间投资空间，加剧对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的依赖。第三，减税和加薪政策如果执行不力，可能导致中小企业成本上升，就业不稳。火星宏观账号还指出了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高市继续推行积极财政和减税将刺激日本内需扩张，日本消费回暖将增加对中国纺织服装、家电、食品等出口需求，预计2026年中国对日出口增速可从2025年的 4% 提升至 7% 至 9%。 不过日本经济持续复苏必然推动日本制造业出口增长，如果我们无法同比提高从日本进口，有可能增加中日贸易的摩擦。投资方面可能会吸引不少中国企业去日本设厂，同时日本本土企业可能加速去中国化，减少对华投资以增加对日本本土的投资。202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已降至34亿美元，未来可能进一步收缩。消费和投资背后最重要的是资金的流向，不单止贸易和投资方面，资金会流向日本。作者说，还将引发资本从中国流向日本股市，看来日本亦无意中加入了资本争夺战。这样对于外资企业，日本美国商会主席克里斯托弗·拉弗勒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整体而言，在日本的美国公司会希望政府投资在美日能更好合作的领域。我们从他执政初期公布的计划中可以看到，他非常专注于令到日本经济迈向未来，投资在制药、国防、 造船等广泛领域。曾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本事务副助理主任、亚洲集团负责人戴维·博林亦对彭博社表示，高市有过往记录，他曾经任经济安全保障大臣，所以我认为他会大力加强那些他想令到日本强化的产业。再看看美日投资协议，里面列出了半导体、制药、关键矿产、 AI、量子计算等领域，这些都是现在正在讨论，可能很快就会推出的领域。在他访美前推动投资协议，他当然希望带着一些非常具体的协议前往华盛顿。火星云冠表示，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关键矿产优先贸易集团与半导体联盟，将加速去中国化供应链布局，对中共党魁习近平推动的中国高端制造出口亦在形成竞争压力。目前的全球局势确实显示，人类距离核冲突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近。2026年1月27号，原子科学家公布将末日钟拨快至午夜前的85秒，这个是该钟建立以来最接近毁灭的一次。上个礼拜五2月6号，美国国务院公开了令人震惊的情报，中共在2020年6月22号秘密进行了具有实质当量的核爆测试，并利用解耦技术在大型地下岩洞中引爆以消减震波来逃避国际监测。美国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副国务卿托马斯·迪南洛在日内瓦财军会议上说，我可以透露美国政府知道中国进行了核爆炸试验，包括准备进行当量达几百吨的试验。中共军方试图通过混淆核爆炸的方式隐瞒试验，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试验违反了禁试的承诺。中共使用了解耦方式来降低地震监测的有效性，向全世界隐瞒其活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川普总统过去已经清楚表达过要在21世纪实现真正的军控，不将中国纳入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拥有庞大而且快速增长的核武库。他还在线上出版平台 Substack 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中国不应指望美国在他们逃避义务并扩大核力量时按兵不动，我们将维持强大、可信而且现代化的核威胁。迪南洛在日内瓦会议上亦表示，现在美国面临多个核大国的威胁，简单来说，在2026年和未来，仅同一个核大国签订双边条约已经不合时宜了。这件事的危险之处在于三个方面，一个是中共的信用破产。中共虽然声称遵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暂停令，但是私底下却进行裂变测试。这种讲一套做一套的行径，令到任何外交协议都显得极其脆弱。而是不对称的竞争，当美俄两国在过去几十年受制于条约的约束时，北京却在暗中加班赶工。卢比亚亦指出，中国的核武库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预计在2030年前将突破1000枚核弹头。第三个是中共一直在玩核代理人游戏。历史记录显示，伊朗早期的核研究中心、由浓缩工厂以及核科学家的培训都曾得到中共的直接或间接援助。在两伊战争期间，北韩是伊朗的主要武器供应国之一，提供飞毛腿导弹、坦克、火炮等。这个是北韩作为中共和苏联的中间人转售武器，以逃避直接的责任。1997年，中共和北韩组成了一支联合技术专家小组前往伊朗，这个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标志，显示两者在协助伊朗建立导弹生产基地时是联手行动的。当时这个团队规模据称超过100人，目标是帮助伊朗在1998年中前实现本土生产弹道导弹能力，并延长劳动导弹射程超过1000英里。技术源头 伊朗早期的核设施图纸和离心机技术最早可追溯至巴基斯坦的 AQ 汗网络，而该网络背后的关键技术则是来自北京。而且根据美国的制裁记录，会发现很多为伊朗采购核相关物资的空壳公司都设在沈阳和大连，这个使得北京能以民间企业行为为由逃避外交责任。影子链条，中共成为透过北韩做中转站向伊朗输送敏感技术，这种多层次的掩护令到北京在面对国际谴责时能推卸责任，同时又能够在中东和东北亚制造足以牵制美国的危机。最危险的变数，相比起相对透明有监测体系的美俄，中国的核战略是完全透明度为零的黑箱，会增加西方的误判风险。盖特斯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家敦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 Maria 早报采访时表示，中共至少有二三十年一直在进行核武器试验时引爆裂变材料。中共虽然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是尚未批准。不过他们曾经表示会遵守不引爆裂变材料的暂停令。我认为川普政府公开讲出这件事非常重要，他们值得高度赞扬，因为之前的政府明明知道中国人还有俄罗斯人在做什么，却不愿意公开谈论。不知道马斯克是不是率先看到这样的危机，火星来不及去了，于是打算就先去月球避难。礼拜日马斯克表示火星计划推迟， SpaceX 优先发展月球自我成长城市。 SpaceX 计划将在2027年3月前进行无人月球着落。据路透社报道说，这个标志着马斯克长期以来将火星视为 SpaceX 主要目标的立场出现转变，因为去年1月他还在这里回应 X 上的一则贴文说，我们要直接去火星，月球只是个干扰。 SpaceX 是美国太空总署阿提米斯月球计划的核心承包商，拥有价值40亿美元的合约，使得星舰将太空人送上月球表面。声称自己来自火星的外星人马斯克突然的战略转向，是他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危机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